奇闻异事千古间，传奇人生众口传，千古奇谈。古时候，宛平县有一个书生，名叫王茂生。有一年科举考试临近，王书生辞别了爹娘，踏上了赶考之路。走了约几日，这天黄昏时分，王书生骑着马路过一座破庙，他停下来，他将马拴在庙门口，随后朝着破庙里走去。庙里空无一人，地上散落了一些杂草。王书生走了一天的路，身体疲惫不堪，于是他找了一块地方，倒头便睡了去。夜里的时候，王书生忽然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，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起身就朝庙外走去。可他刚走到庙门口时，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倒了。只见一个黑衣人正在啃食自己的马，他定睛一看，却发现那个黑衣人双脚离地，头上还长着一对犄角。就在他惊愕之时，那个黑衣人忽然转过身来，狠狠地看了他一眼。只见那个黑衣人青面獠牙，并非凡人。他害怕不已，赶忙冲出庙宇，朝着荒地里跑去。跑出去很远，王书生回头再看，发现那鬼魅并没有追上来。不过他天生胆小，害怕鬼魅再来，于是撒腿继续朝前跑。跑了一会儿，忽然他看见不远处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子，他赶忙上前求助，后将自己的遭遇说了出来。那女子没有说话，朝着他点了点头，然后带着他朝旁边的一个隆起的土包走去。走到近前，年轻的女子指了指土包说道，
这里有一个洞口，你快些进去，要不然你将有大灾难。
王书生害怕不已，顺着女子的手一看，果然在土包的后面有一个洞口。
啊，谢谢姑娘。
说完这句话，王书生钻进了洞口里。到了洞内，他不禁吃了一惊，因为眼前居然摆放着一口黑棺椁。
啊，难道这是墓冢？
王书生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外面有鬼魅，里面有棺椁，相对来说还是墓冢里安全。王书生捂着眼睛坐在地上，并没有出去，而那位年轻的女子已经不知去向。过了一会儿，外面传来嘈杂的脚步声，王书生不敢出去，坐在原地仔细听着。不一会儿，几个人的说话声便传了进来。
哎，大哥，将他们藏进这座墓冢里吧。
仔细搜身，把之前的东西都掏出来。
另一个声音也响了起来。
难道外面那几个人在劫财害命？
王书生没敢出声，悄悄地躲在那口棺椁后面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男人被慢慢地推了进来。王书生捂着嘴巴看向那人，发现那人身上有多处刀伤，胸口处已经没有了起伏。随后另一个男人也被推进来，身上同样有刀伤，看样子已经死了。一连推进几个男人，身上都有伤口，而且都已经没有了呼吸。
王书生哪里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他拼命地捂着嘴巴，转过头不敢再看。
哎，这次咱们赚到了，瞧瞧这些金银玉器。
看来消息可靠，果然是做玉石生意的商人。
咱们把这东西分一分，赶紧离开这里吧。
王五，这玉镯子你拿去。李三儿，这个金戒指你拿着。还有李四，这些银钗归你了。
听得出外面几个人正在分赃，
王书生虽然胆子小，但是脑子好用，不紧不慢将那几个人的名字牢牢地记在心里。
哎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走吧。
说完，嘈杂的脚步声再次响起来，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恢复了平静。王书生抹了抹额头上的汗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先是遇到了鬼魅，后是又遇到了贼人劫财害命。那几个男人的尸首正巧堵住了洞口，王书生又不敢去拉拽，他只得坐在地上，一直等到天明。天一亮，外面传来说话的声音，随后有人正往外拉拽尸体。王书生大喜，赶忙大声呼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爬出了墓冢。
老乡，他们是贼人所杀，快去报官吧。
王书生一边拍打身上的土，一边说道。谁知身后的两个人瞥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说道，
这里哪有什么贼人呢，依我看就是你做的，走，跟我们去衙门。
说完，两个人上前就将他缉拿住，压着一脸茫然的王书生朝着衙门走去。到了衙门，那两个乡民就将所见之事说了出来，并一口咬定就是王书生加害了那几个人。县令还不知道真相，于是开口询问，可是王书生百般辩解，还是摆脱不了嫌疑。
哼，既然不招供，那就用刑吧。
县令一声令下，几个衙役便拿来了刑具。一个柔弱的书生哪里经得住酷刑，没几下，王书生迫不得已只得招供，随后他被押入大牢等赴刑场。当天夜里，县令正在酣睡，忽然一位年轻的女子出现在县令的身旁。县令睁开眼睛一看，当即吓出一身冷汗。女子并没有惩罚县令，只是再三叮嘱他，谋害那几个人的另有他人，并非王书生。县令不敢怠慢，频频点头。那女子说完，居然凭空消失不见了。县令一看，这是碰见了神灵。等到天一亮，县令开堂审问，又将王书生带上公堂重审。县令不敢怠慢，耐心地询问，王书生将那几个贼人的姓名接连说了出来。
哼，速将那几个人缉拿归案。
县令一声令下，十几个衙役纷纷走出了衙门。黄昏时分，衙役带人回到衙门。县令审问之后，两个人如实招供，随后又将同伙缉拿归案。第二天，衙役们又将赃物翻了出来，带上公堂。几个贼人看着王书生，不住地叹气，因为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行凶那天晚上，居然会有人在墓冢里停脚休息。只不过王书生进墓冢并非自愿，而是迫于躲避鬼魅的追赶。没想到王书生居然阴差阳错地破获了一桩血案，这可真是巧合了。而那个鬼魅为何啃食自己的马，那晚他真的看见鬼魅了吗？贼人已经招供，王书生无罪释放，这桩血案能够及时破获，得益于王书生的帮忙。县令为了嘉奖他，送他白银200两，还躬身向他致歉。王书生长舒一口气，带着银子就去了破庙。可等他到了那里，自己的白马居然还在破庙门口那棵树上拴着。他用力揉了揉眼睛，再次看时，那匹白马还在。
哎，那天晚上我明明看见鬼魅在拾白马，现在居然安然无恙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王书生吃惊不已，慢慢地走过去，仔细再看，确实是自己的马。
那晚指引我进墓冢的年轻女子又是谁呢？
王书生一头雾水，他实在是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直到后来，王书生重榜做了一方知府， 有一天晚上，那个女子突然在他睡房里出现，将多年之前的疑惑解开了。原来书生的前世是一位官员，与那位女子本是夫妻，两人相亲相爱，感情甚好。可是后来女子患病去世，书生一生未再娶，还对女子的家人不离不弃，照顾着岳父岳母。夫君的痴情叫女子感激不已，于是同样痴情的女子特向城隍爷说明了情况，并承诺自己永世不去投胎，只愿世代痴痴守护自己的丈夫。城隍老爷被她真情所感动，于是答应了女子的请求。那天晚上，女子早就知道会有贼人出来劫财，于是幻化成鬼魅，目的是将王书生从那里赶走，自己则在墓冢旁等待他，后将他引进墓冢，躲过贼人的袭击。当然，那晚出现在县令睡房里的也是这位女子。王书生听闻女子这么一说，才明白过来，他恭恭敬敬地致谢女子，闲聊片刻后，女子飘然而去。从此以后，那女子经常在夜里的时候前来找他。王知府为官生涯没有大起大落，虽说不是大富大贵，但是他一生没有遇到过灾祸。